们看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节。我在讲的时候会引很多经文，各位不一定要翻，听我讲就可以。出埃及记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今天给各位题目是认识神。认识神本身用认识，没有讲相信神，没有讲爱神，没有讲盼望神，没有讲敬拜神，没有讲传扬神。我的题目是认识神。当我们用认识神的时候，当然这几个都有关系，你认识神才能相信神，才能传扬神，才能敬拜神，才能仰望神等等，才能荣耀神等等。但是呢，每一个都有关系。当讲认识神的时候，有一个重点，的确是我们的悟性要被开启，要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如果不认识神，一个很清楚的代表就是法老，我不认识耶和华，我就不听他的话，我就不让以色列人去。简单的说，你不认识上帝，你是在背逆上帝；你不认识上帝，你是在对人不善良。所以认识神并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学术上的问题而已。认识神是让我们顺服上帝，而且让我们能够对人善良。事实上，我们如果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对我们整个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加尔文在写他的教义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认识神和认识人，他强调我们要认识神。这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出埃及记五章二节讲到说，有一个人他不认识上帝，他就会虐待其他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律法，他都不知道。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在行为上有很多的悖逆。另外一个就不是一个人了，是一群人。这个在整个旧约圣经都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我的百姓不认识我。当以色列人，各位注意，他们也在敬拜上帝，他们就某个意义来讲也在传讲上帝，在圣殿里面献祭给上帝，敬拜上帝，传扬上帝，感谢上帝都有，但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就只有那些外在的一些仪式。于是上帝说，我对你们这所有一切的敬拜赞美我觉得厌烦。阿摩斯书有类似的话，就是一个是个人法老，一个是团体以色列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选民，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有人在敬拜上帝，就是以色列人在敬拜上帝，在献祭给上帝，在向耶和华守节，在向上在奉献给上帝，但他们并不认识这位上帝的慈爱、圣洁、公义、善良，他们也不爱他，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上帝多爱他们。用在我们身上就要小心一点，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希腊人讲说，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的，我告诉你们。那并不是说那些希腊人拜的神就是耶和华，不是，他们拜的是未知之神。保罗借着他们拜一个未知之神，告诉他们，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应该拜的神是谁，所以告诉他们。那三个了，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法老，新约的希腊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敬拜上帝，拜我也是徒然。如果我们再加上第四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一句话，我们中文圣经翻得不太好，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话，神是灵，正确的翻译是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妇人，我告诉你们，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各位，你在三重这地方也常常可以看到人在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他们根本不认识。 他们如果认识就不会去拜了，因为那是假神，那是木头石头，那是虚假的，魔鬼把他们心眼弄瞎了，去拜一个人手所造的。那我们讲这些都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认识上帝的。好，我们认识上帝，刚刚讲了四个不认识上帝的负面的，就是道德会败坏，会在这些信仰上面都很愚蠢。正面的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认识了上帝，就有永生。好，所以我们再来思想认识上帝的内容，因为我们已经讲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负面的，如果你不认识，你悲惨，你死亡，你活着的时候是邪恶的。正面的，如果你认识他，你就在永生里面，不仅是死后上天堂，我们活着的时候也有力量，也有荣耀。好，下面就是各位，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讲的，但这个说起来我们大家都避免讲，或者说我们讲了也不多讲，因为我自己觉得即使在神学院的老师，还有很多的教会的牧师，我们对这个最最基本的信仰都不知道。如果真的要追究一下的话，恐怕很多都是异端了。不过我们今天不要讲的那么严重，我们就讲认识神。神是谁呢？神是谁？神是什么？英文是 who and what。 我们这两个是有关系的，神是谁，神是 what， 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最最基本的信仰。而这最最基本的信仰常常是我们最糊涂也最不想碰到的。我在讲之前我还是要再说，我们的信仰最最重要的是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神嘛，所以我们说神学嘛。你在别的地方道德啊、学问啊，你在别的地方，你在教会的组织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弹性，也可以有一些修正的地方、改善的地方。可是你所信的对象，那位神，如果你有那个基本上的错误，那就完蛋了，那就是异端了。所以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很重要，我也希望我今天在讲这很重要的时候，我能够把那个重要而且很实用的地方能讲出来。好，我现在讲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信神是三位一体的。好，我讲这个你们就懂我刚刚说的了，就是三位一体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从小到大，包括你参加敬礼班之前上那些纪要真理课，常常看到我听到很多牧师讲的例子都不恰当，甚至可以说直接讲就异端了。比如说哦，三位一体就像水有三态一样，那么这就不对了。我们在讲三位一体并不是说上帝有三个形态。不过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让各位头很痛很想睡觉我很希望这个最基本的讲了以后能够马上跟你的生活连在一起。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位是位格 person， 位格很难翻译，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了解位格的意思在神学里面讲，对不起，我今天一定得用一些比较难的字眼来讲，请各位原谅，因为我实在是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要讲，因为这个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我不应该让华人的信徒我们始终在一种模糊的状况中。虽然我们没什么兴趣，但是我还是讲，因为这跟我们太有关系了。三位一体的位是位格的意思，位格强调的是一个独立自主有意识的、有意识有意愿的，对不起我这样讲了，东西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我们一般讲只有三个东西有位格， 一个是神。神不是一种思想而已，神不是一种抽象的力量而已，神不是一种像希腊神话讲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已。希腊神话讲那个叫做命运，我们中国人也讲命，你命真好，你运气真好，我们基督徒偶尔也会用这样的字眼，但实际上不应该这样讲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我们也不相信运，我们相信的是上帝。好，我继续再讲，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是有位格的，第二个只有天使是有位格的，第三个只有人是有位格的，我们有独立的意志、思想和理智。把它稍微推一下，有独立的意志，有自己的意志，英文就是 will。 你说康牧师说这样话的人大概都没有养过猫养过狗，我们的猫和狗很有意志的，它有情感，它有意志，它有聪明，它有智慧，它很讨人喜欢，它很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养过猫狗，但我知道猫和狗应该有它的意志，我想他们应该有他们的感情，我想任何一个养宠物的人都应该知道，没养宠物的应该也知道。但注意我刚刚讲的位格是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他的意志是不是被环境左右的。那从这样来讲，神学家就讲了一个又更玄一点的话，就是只有神是一个纯粹的位格，其他都不太是位格。各位，我就不要再多讲，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狗没有位格，你说狗明明有意志，狗明明是很聪明的，狗明明是有感情的，但是狗的意志感情完全几乎可以说完全是被环境来制约的。今天一个黑道一个很坏的人，当他养了一只狗，他给他东西吃了以后，那个狗就对他很忠心，狗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主人叫我去咬别人是对还是不对，他只是主人叫我去咬我就去咬嘛。狗很可爱很忠心，但是当他有个坏主人的时候，他就变成一条坏狗了。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他的意志是被食物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猫狗没有位格，就是他的意志，他可能很忠心很有感情，甚至会流泪等等，但是那个都是被控制出来的，被制约出来的。那从这样来讲，人的感情意志也常常是被控制出来的，被环境造成的。只有上帝有一个不受任何东西影响的绝对善良和有权柄的意志和理性。我说这些话是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是希望这个话能够对各位弟兄姐妹，你在敬拜跟上帝相交，跟上帝尤其是上帝命令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并不是爱，你爱上帝跟你爱冰淇淋，跟你爱上网，跟你爱游泳是不一样的。你爱游泳你是爱一种运动，你爱冰淇淋是那个让你的舌头和口感很舒服，你爱听某某人的音乐那是让你耳朵和你情绪很舒服，那是你所爱的。那么当我们把它稍微往前讲一点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或者爱谁的时候，爱人的时候，那就不是像爱冰淇淋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到男女的关系，尤其是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说只有一个人就是夫妻才能够有的。冰淇淋你不会只吃一种牌子嘛，冰淇淋也不会只吃香草的嘛，你可以有很多。有以前就有人说性和食，性和吃东西都是天性，都是一种需要，都是一种很强烈的需要。那么吃东西可以到处吃，性为什么不可以随便？就从位格来讲不可以随便。你的那个感情爱人和你希望他爱你都专心在上帝的创造里，只有一个对象。那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你不知道神是一位可爱的 person， 一个圣洁善良的 person， 各位，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爱神、渴慕神、想念神、喜悦神、在神里有平安，那就都是假话了。那这里我刚刚讲的很难的，马上就应用在我们当中。你的祷告是在跟神讲话吗？还是跟法利赛人一样在自言自语？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我特别觉得好像那些有学问的神学家有这个毛病，他们不是在跟神有交通，他们不是在跟神谈恋爱，他们不是在跟神做朋友，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他们不是神的妻子，他们不是神的朋友，他们不是神的仆人，他们是在研究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各位，你去讲其他宗教，佛教在讲空啊，回教在讲征服世界等等，我们基督教最重要是在讲上帝，在讲一个 person。 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光知道很多的这个圣经的经文，这个是等于你没有得救。你得救是认识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爱你也要求你爱他信他的上帝，你跟这位上帝要有感情的，要有很浓厚的感情的。那我今天也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乖一点的可以做事，但最多就是做事了。我们跟上帝没有感情，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 person。 各位，你可以很喜欢你的手机，你的手机不是一个 person。 你可以很喜欢你的电脑，你的电脑不是一个 person。 我们看广告，哇，有些女生我买一个 LE 的皮包，哇，很喜欢那个皮包。各位姐妹，你们很喜欢那个漂亮的衣服，但那不是一个 person。 我们爱信，我们望，那是一个 person， 那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的。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一开始就讲，主啊，你命令我要爱你，如果我不爱你，你就刑罚我。哇，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要求？当然奥古斯丁告诉你了，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要求。我们在讲神，这因为神是爱，当我们在爱的时候，你不要搞错了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神学家都搞错了，对不起，我讲的重一点。我们常常听到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私的，是不求回报的。上帝的爱是阿嘎培的爱，那种爱是无私的、牺牲的，是不求回报的，是给予的，不求报答的。人间的爱是 eros， 那种爱呢是求回报的。胡说八道，虽然这胡说八道充满了教会，谁说上帝的爱不要求回报的？你忘记了那最重要的诫命吗？上帝命令我们要爱他。各位，其实你用夫妻的感情就能知道了。一个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爱他的配偶，他会说我很爱你，但不要回报，没有关系，你怎么样我都很爱你。如果你真的很爱你的配偶，你的配偶跟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一起，没有关系，你快快乐乐就好了，我很高兴，我不求回报的，我就是有上帝的。胡说八道。你看到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跟别人在一起很亲热，你没有反应甚至祝福他，你有神经病。各位，父母爱儿女是没有关系，我就爱你，没有关系。各位，真的好的父母不会这样的，他看到儿女不在正路上，他会愤怒，他会痛心的。愤怒、痛心、有盼望，这都是有位格的东西的一个反应。你的狗可能很忠心，可能有很高的强的意志，他大概不太会对你愤怒。哦，他很忠心啊，他大概也不会很伤心， 他就是学习的就是对你忠心而已。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各位把这个观念调整过来，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是有要求的，所以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律法，这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诫命包含起来就是两件，你要爱神，你要爱人。所以不要说上帝没有要求，上帝不希望什么。你看整个新约旧约，尤其是像何西阿书，上帝用一个丈夫的心来讲到他对以色列人的难过，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被盗的妻子一样，跟别的男人睡觉，就是不爱他的丈夫。哎呦，那何西阿书讲的很露骨，哎，就把上帝的感情讲出来。现在你们应该稍稍能体会一下我讲三位一体的重要。上帝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力量，不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我猜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都觉得是对空气讲话一样，我们形式上这样。那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祷告是很诚恳的、很真实的，知道上帝会垂听的，知道上帝会因为某些原因不垂听的，但是是一个天父，是一个丈夫，是一个主人，他对上帝是把他当作一个位格。相反的，很多很有学问的神学家会写什么叫三位一体，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中跟上帝没有感情。各位，我们对上帝要有最丰富感情。我再一次引奥古斯丁的话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命令我要爱你，你命令我要全心的爱你，你命令我要专心的爱你，你命令我只能爱你，如果我不爱你，你就处罚我。为什么？因为他是爱，他是一位有感情的上帝。好，这是三位，我们简单讲一下那个三个位格。所以不是上帝是水、是蒸汽、是冰，是一个东西有三个形象，不是，有三个 person， 圣父、圣子、圣灵。在神学上讲，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也不是父，三个位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耶稣说的，我要求父，父就另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我是一个位格，父是一位格，另一位是第三个位格，是三个不同的 person。 但这三个 person， 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可是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是共同一位神。所以当我们讲神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位格的时候，你可以，你勉强可以说他们或你们。圣父、圣子、圣灵是门，但是在讲体的时候是一位，是一体，单独的神，独一的神。最好的讲法还是三一的真神。那你说这很费解，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刚刚就用爱来讲，我现在再用爱来讲。你如果不懂三位一体的话，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神是爱，而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如果神是爱，神就非是三位一体不可。我们先讲他非是三位，我们就从神是爱来讲。这是奥古斯丁也有讲，我自己也能想到神的那个是三位一体，这非常复杂的题目的最容易解释的一个方式。如果神是爱，而我们相信神是爱，神必定是三位的。你说为什么？因为爱一定要有对象。在这个世界没有创造的时候，而这个世界曾经一度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没有创造的时候，神永远不改变，所以神永远是爱。但是他没有人可以爱，他没有天使可以爱，他没有动物可以爱，他没有世界可以爱，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爱。神是爱，神就不能有一秒钟没有一个对象 去爱。他是爱，他就一定要有爱的对象。所以神如果是爱，神最少就是两位。在这个世界还没有造的时候，我们先姑且说圣父就爱圣子，圣子就爱圣父。在那永恒的我们人不了解的，因为我们都在时间里面，我们所人不了解的状况里面，因为三位一体，我们现在只讲到两位，因为他们是爱，我刚刚已经用他们了，你也可以说他，因为他是爱，所以一定要有爱的对象。神是爱，所以父神一定爱子神，子神一定爱父神。那么还有一位圣灵呢？如果你爱，你就不会只是泛泛的对你爱的对象说我爱你，你就不会只是泛泛的说我爱你爱他。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各位弟兄，你不能够在情人节跟你的太太说我很爱你这样就可以了，你一定还要买东西给他，你一定还要有一个爱的行动。上帝如果要，上帝如果有爱的对象，他对那个爱的对象需要有力量，需要有具体的表达。那个具体的表达我们一般说就是圣灵。所以神是爱，就让我们推出有三位。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泛泛的讲法，我们也可以说父是子和灵之间爱的力量和意愿，子是父和灵之间爱的力量和意愿，灵是父和子之间爱的力量和意愿。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是。今天当我们说神爱我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哎，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很遗憾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而我们常常听到的，哎呀，神很爱我啊，因为给我一个好的父母啊，家庭啊，神很爱我啊，让我身体很健康啊，神很爱我啊，让我家里有钱啊，神很爱我，让我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各位，这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所以神爱你的话，就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你家庭不幸福，身体不健康，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不爱你。所以很多基督徒一碰到一些打击，就说我感觉不到神的爱，因为他一开始就信错了，他以为神的爱就是我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有大多数的人，非洲的那些小孩子，战乱中的人，你跟他怎么讲神是爱？你跟他讲，哎呦，神是爱，因为上帝给我们健康身体，他都快饿死了。你跟他讲，哎呦，神爱我们，因为我们家庭很幸福，他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打死了。各位，你怎么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一点都没有幸福的人说神是爱？你必须讲的，因为神对每个人都是爱，神爱世人。那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可惜我们都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在教会里，我一听到这种谁得了癌症，然后旁边人就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就生气耶。为什么全能的奇妙的上帝，我们信他，我们一定就不会遭遇任何祸患？什么地方圣经跟你这样讲的？什么地方圣经没有告诉你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什么地方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圣经不是充满了告诉我们说，人若因为我逼迫你们，侮辱骂你们，捏造各样会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话都通通忘记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的信，我们就以为信耶稣神爱我们就是有吃有喝有玩，这不是错事。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爱我们，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念的嘛，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将百万给他们，不是将身体健康给他们，不是将幸福家庭给他们，那些也有，但是最重要的是把他的儿子给他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请你记得，神的爱对每一个人，对智障的，对残障的，对那个家破人亡的，对那个死了因为癌症死掉的女儿的，或者各样不幸悲惨的人，我们都可以非常强烈，非常不羞愧的跟他讲，神爱你。你说我这么惨，神还爱我？对，你这么惨，上帝还是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为你的罪死了。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认识上帝这奇妙的爱。当然我们今天就不会继续讲的那么多更复杂的了，为什么上帝要把他儿子给我们，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对上帝不确定，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对圣经是不是上帝的话不确定，我们看到圣经有那么多科学家讲不合科学的地方，我们看到圣经彼此之间好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地方讲的好像很幼稚很野蛮，这些都是困惑。然后我们常常觉得在祷告在生活里面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这种软弱的时候很多，我们也觉得神不在。你怎么知道圣灵，你怎么知道上帝是爱你的？各位，这一点也是教会很忽略的，甚至连灵恩派那么强调圣灵都非常忽略的，甚至特别忽略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一个把握，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圣灵神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各位，我希望灵恩派弟兄姐妹在强调圣灵的时候，不是只强调那些能力医病赶鬼，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圣灵给每个人常常在做的事情，但是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都不例外的最宝贵最需要，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一个凭据。当我们怀疑，当我们软弱，当众人都说没有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的经验也让我们觉得上帝不爱我们的时候，圣灵在那里给我们做凭据，圣灵让我们有一个确据，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爱我们的。就好像我们碰到一个最可靠的朋友，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心里得安慰。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 person， 这三个 person， 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是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神学上又有一句话说，位不可混，体不可分，所以我们不说有三个神，我们说有三一的神，我们不会把子和父弄在一起，我们不会说圣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这个是异端，圣父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在神学上叫做圣父受苦派，没有。但是我们会说，我们敢说，我们因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因着正统教会的教义，我们会说神在十字架上死了。说圣父死了那是异端，说神死了那是一个奥秘。神不会死，神怎么会死？但神道成肉身取了人性，他就会死。这里面就引起更多的异端和不了解，但我们在这里不去谈那些，我们回到我们认识神最基本的，神是三一的。因为神是爱，我们知道神是三一的，因为 上帝救世人，我们知道神是三一的，上帝差他的儿子，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圣灵，或者说圣父差他的儿子，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圣灵，是圣子道成肉身。好，那么这是三个位格。我们也可以说，在所有的工作上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位格有别，他们的工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什么分别。在神学上，这个叫做 parokiosis， 那句话的意思，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互相的交流，或者是另外一个字叫属性相通 ，idiomatum communicatio， 就是属性交通，就是父所自做的事可以用在子身上，子所做的事可以用在灵身上，这样我们才能说三位一体。好，我们所以有的人说旧约的耶和华是圣父，这样讲法不恰当。耶和华或者神这个字可以用在圣父、圣子、圣灵上面。那么不过我们就是这神，当我们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或者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指着子。好，这个各位，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的这个比较难解的部分，希望你们忍耐一下，就要过去了哈。但我也希望你们能记得，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父和子是同体的，那个体不是身体的意思，是同样的性质啊，我们这样讲，他们是同体的，是同样性质的，是什么意思呢？早期有个异端说圣子是圣父所造的，那么正统的就是说圣子不是圣父所造的，圣子是圣父所生的。各位，不管是父子或者生，这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比喻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是要你知道那个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个同一个性质就是很强烈的说父和子都是一位神，子不是一个受造物。好，这里我说一下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人所生的就是人，人所造的就不是人，人造的叫机器人。那么圣灵就用这个人所能了解的字告诉我们父和子的同体或者同一样的性质，因为神所生的就是神，所以耶稣是神，或者说圣子是神。那么圣经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描述，就是耶稣或者说圣子是神的话，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我们简单的说，我们人也多少可以了解，就像我所生的跟我一样是人，我造的不管怎么精美，不管有一天科技发达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可以造一个人，摸起来也跟人一样，讲话的声音也跟人一样，但是那是人造的。上帝造了万物，但上帝没有造他的独生子，上帝生了他的独生子，生也只是表达他们是本相同的本质，而不是说上帝真的有一个肚子，有个子宫，除了天父以外还有个天母，天母在士林旁边啊，不是，没有天母哈。这只是在表达父和子是同质的，就生和化，化就是言为心生嘛，你讲出来你的话就把你心里的讲出来，上帝讲出他的话就是上帝讲出他的圣子。那么那你说灵呢？灵在约翰福音讲是出来的出，英文是 proceed， 就圣子是被生的，圣灵不是被生的，圣灵是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 从父和子那里出来的，当然跟父和子就是同样的性质的，这保证了圣灵是一个完全的神，跟父和子是同荣同尊的，就如同子是父所生的，是跟父同荣同尊的。在这里面就我们再一次要记得，他们是永恒的，在永恒中出，在永恒中被生下来，所以不要想成说圣子被生之前他就不存在，因为他是在永恒中被生的。意思就是说父和子有个永恒的不一样，一个是被生的，一个是不被生的。父既不被生，父也不被发出，父就是那个永恒的，子是被生出来的，灵是被发出来的，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让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位格并不一样。好，你说啊、哦，我头很痛了，我也头很痛。我知道这非常难讲，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把刚才讲的多少有一点认识。这多少有一点认识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子和灵都是父的启示。一个人要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就要说话，言为心声。上帝要把他自己的美好表达出来，他就要说话，说出来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上帝讲话，上帝把他的话，把他的道，把他的儿子表达出来，那我们就认识上帝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上帝说话人就认识他，上帝让他的儿子生出来被人看到，人就认识他。这是回教和犹太教反对三位一体，他们所信的上帝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抽象了，因为那个上帝不能用任何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连可兰经也不是。我们会相信耶稣是上帝的话，把上帝完全表达出来了。你认识，你借着这个表达出来，上帝所启示出来的，就认识了上帝，就认识了圣父，就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也是上帝的启示。你看到耶稣，你看到圣经的话，你看到一般人也看到啊，罗马兵丁也看到，大祭司也看到，犹大也看到，看到了并没有信啊。你要信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我们认识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另外有两点，我想跟这个三位一体几乎一样重要的。如果你把我今天讲的神是三位一体，我认识神是三位一体，我也认识另外神的两个很重要的属性的话，那我今天就不虚此行了。事实上你能记得十分之一，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就是神是全能和全善的。你可能会说啊，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就跟三位一体一样，你早就知道了，但是你实在是不太了解那什么意思。神是全能和全善的，比较容易讲的是神全善，神全然善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正直等等。上帝说最简单的就是上帝是绝对好，绝对善良，这个我们需要肯定，这个一般人也都肯定，一般神学家也肯定。下面一个很多神学家就不肯定了，很多人也不敢肯定了，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你说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当我们在讲上帝是全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上帝掌管了一切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有人不愿意说上帝全能了。因为如果上帝掌管了一切，讲的再直接一点，就是上帝计划预定也执行了一切，哦，那我们都变木偶了，那上帝就是罪恶的来源，所以很多神学家都不接受。很多神学家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想到人的责任， 就会说上帝没有掌管万有，上帝没有预定计划一切的事，很多的坏事，一切的坏事是人做出来的，一切的坏事是魔鬼做出来的，上帝只做好事。各位，这种希望能够保护上帝的做法，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做。你记得上帝救我们，我们不能救上帝，所有的异端都是想要救上帝，上帝怎么能被我们救呢？我们需要被上帝救啊。你不要因为讲到上帝全能就会把罪恶归给他，所以我们就不敢这样讲啊！上帝没有预定一切，上帝没有计划一切，是魔鬼做的，是人做的。我们承认魔鬼作恶，我们承认人作恶，但是如果人和魔鬼作恶，上帝居然不加以制止，不加以停止的话，那这上帝还是不好。但是我们不要继续讨论这些事，我们希望我带各位看一段圣经，我们来从这段圣经里面了解上帝的全能，了解上帝的全善。整个圣经里都很多，不过我要跟各位看的是以赛亚书44章45章，我们先从45章第5节看起，我读就可以。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前半段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或者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宇宙，整个宇宙只有一位神，独一的三一真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有力量的东西，没有别的有智慧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在管理。各位，那些魔鬼，那些地震海啸，好的坏的，这个宇宙的任何东西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上帝所管的，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你不要怕什么命运啊，什么祖先的咒诅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鬼啊，那些东西你不要怕。三重这里很多的庙啊，你不要怕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如果你有信心是这些东西怕你，你要记得是鬼怕你，不是你怕鬼。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还怕鬼嘞？鬼看到你就怕。如果你高举耶稣，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然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给你束腰就是给你力量。这里的你是指古列，古列是不认识上帝的，古列是波斯王。在这里以赛亚书有表达，但是更重要的要表达的就是我想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很清楚的告诉你，可以放在这里，姐妹，没有问题，或者放在什么喇叭的旁边。但以理书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上帝在掌管一切。各位，上帝不是只有在掌管以色列，上帝不是只有在掌管教会，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赐阳光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上帝在这个世界，包括地狱，包括魔鬼的一举一动，都在上帝善良慈爱全能公义的掌管之中。你一定要有这个最基本的信仰，跟你相信三位一体一样，是一个最基本的信仰。如果你不是这样相信的话，你就真的不是基督徒，你就是那个胆怯的人，你会怕这怕那。耶和华不仅是创造管理一切的事情，耶和华也给那不认识他的国家民族束腰，给他力量。他要巴比伦兴起，他要巴比伦衰亡，他要民进党兴起，他要民进党败选，通通在上帝手里。国民党也是一样，你我也是一样，每件事都是一样。郭台铭先生有人跳楼自杀，这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人跳楼自杀，也在上帝的手里。日本的海啸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的手里。他是全能的，但是他也是全善的。虽然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我刚说的，很多人想要救上帝，那地震的时候，海啸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小孩，上帝都在哪里呢？哦，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呀，上帝哈，他力量不太够了啊，所以地震的时候他打盹睡觉了，等人家被淹死了已经太晚了，所以上帝就很难过。各位，我说这话是有一点笑话，但是我很难过，就是神学院里充满了这种理论，就是不断的在削减上帝的能力。 因为如果上帝有能力做这些事而没有保护那些小孩的话，大家会觉得上帝不善良，所以宁愿说上帝很善良但是力量不大，所以他常常看到世上的罪恶很难过。各位，这样的上帝你不要信，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又是全善，这些答案都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都在上帝的启示上面。不过我们现在不继续讲，我们看这里的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对，请你记得这一点，他也降灾祸。你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施平安，耶和华也降灾祸。约伯记讲得非常清楚，魔鬼加在约伯身上一切的灾难，如果没有耶和华允许，不会发生的。以此类推，生活中每一件你觉得费解难解的事情都是上帝所做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上帝为什么把平安给一些大奸大恶之辈？诗篇七十三篇特别讲这些，我见那些坏人他们大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啊，我就很难过啊，我就觉得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各位，你不要忘记，上帝愿意施恩给谁就给谁。当然他施恩，他降平安给这些人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懂，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不会做错。所以你的答案总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所说所做的你能够接受，总因为圣灵在你心中所做的光照引导。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圣灵，不能没有圣子。我照光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在哈拿的祷告里面，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讲到说，耶和华使人生使人死，但以理书他使一个邦国兴起，使一个邦国衰弱，权柄都来自上帝，兴衰都来自上帝。我刚刚讲大大小小，包括选举，包括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在神手里，而神做这些都绝对的公义，只是我们人常常看不到，因为我们不信耶稣。第八节，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天上会低下公义，地上会伸出救恩吗？公义和救恩在一起吗？常常我们会想到公义和救恩不在一起，公义救恩是相反的。上帝的公义要刑罚我们，上帝的救恩要拯救我们。上帝的公义使我们这些罪人该死，上帝的救恩使我们这些罪人能称义。这样想是常识的想法，可是在罗马书，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和诗篇里面，包括在这里，很稀奇，公义和救恩一起发生。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会想到神的义在律法上显出来，神的爱在福音上显出来，可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都是在上帝这位绝对良善的上帝手中所产生的。哦，各位，这里面又包括智慧了。上帝用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用他自己儿子的死来救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讲，这是愚拙，这是无能。一个父亲不能保护自己儿子死，这个叫做愚拙，而这叫无能。上帝没有保护他的圣子的死，一个做父亲的居然让他的儿子死，这是愚拙，这是疯狂，而上帝让他的儿子死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智慧，可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实在不懂这是什么。而我们有信心的人，我们相信上帝在击打耶稣的事上显出了他的公义，也显出他的慈爱。 第九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辩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或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平常所问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有祸，祸哉我们觉得上帝做的不好。说这样话有祸的不是上帝，有祸的是说这样话的人。各位，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就信耶稣，但是我也从小都有这种祸患，因为我常常觉得上帝做事愚蠢，上帝做事不慈爱，起码他对我不够好，他可以把我造得更好一点，他可以让我生活更好一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吧，自卑感，觉得上帝对我不够好。各位，你可以要求，你可以求。刚才这下面一句话就是第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中文小字上告诉我们，原文是你们可以吩咐我。就这两节经文，一方面讲出上帝绝对的预定和全能，另外一方面又讲到神给我们人一个极大的尊贵，我们可以吩咐上帝做事，那就是祷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可以更好啊，各位，不管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做得更好一点，选举可以更公平一点，文明可以更好一点，人和人之间关系可以更好一点。各位，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几乎我想不是几乎的，每件事都可以大大的改善，我们承认，我们也应该如此。但是神为什么没有让这些事发生？简单的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切都甚美好，但是在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一切都被扭曲了，一切都被扭曲了，很多的不义，很多的不义，很多不公平，很多的残忍。但是你千万还是要记得，在这一切的不公平、这些残忍、这些不好当中，神仍然完完全全的在掌权。简单的说，神让这些事发生，对信主的人是要磨练他们的信心，在艰难中，在一切的不合理的状况中，能够更坚持的信靠上帝，以至于最后终于能够胜过这个黑暗的力量。神让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平，是要磨练信徒的信心，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些被火试验过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使我们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荣耀、尊贵和称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话，神让罪恶的世界里面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包括临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身上，是要把我们的信心磨得更好。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就更没有信心，那是不信的。另外一方面，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给了恶人那么多的祝福和平安，是要让他们在享受当中去寻求这位上帝。他们知道自己这么不好，还蒙了恩典，他们实在应该快快的在神给他们的恩典下悔改。神不是健忘，神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希望人人悔改，彼得后书的话。所以简单的说，神在罪恶的世界让义人受苦，是把义人的信心磨得更好；让恶人享福，是要叫恶人在享福中希望能够反省，能悔改归向上帝。当然常常我们的反应是相反的，义人在磨练当中有的时候失去信心， 恶人在享受中更加得意忘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心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做各样的事情，他都有他的美意。你不要对上帝犟嘴，你不要对上帝说你怎么会做把我做成这个样子，或者你把台湾的政局搞成这个样子。各位，这都得罪上帝的，我们不要这样去想他。我们对上帝要敬畏，要顺服，要相信。你可以问他，你可以有各样的问题问他，像约伯一样你可以问他，但是你总是还是对他有信心，有更大的信心。第十二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这个公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兴起骨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兴起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个国家有的时候强，那个国家有时候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政局会这样交替。有的时候我们想得出道理，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出道理。人类的历史上太多很荒谬的事情，老百姓会做错误的选择，君王会做错误的选择，但上帝不会错。不会错的上帝所掌管的世界却有这么多的错误，我们不一定能回答。我们还是先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上帝是全然良善的。第十三节，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非常稀奇的事，上帝在骨裂王的心中工作，以至于后来上帝可以借着骨裂王所下的命令，叫以色列人回归。愿基督徒认识这件事。这个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差不多倒数第二节，波斯王骨裂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骨裂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然后骨裂王不认识上帝，神却这样使用他。各位，你要有信心。这个世界包括和尚也好，包括恐怖分子也好，回教徒也好，他们常常是在抵挡上帝的，他们总是在抵挡上帝，但是不是不被上帝在管理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在荒唐的历史中，我们知道一定有它的意义。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这个你是骨裂，神要给谁什么样的地位就给谁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不一定都能解释，但是你不要等到都解释了才相信，你要先相信才能有解释。神为什么要兴起拿破仑？神为什么兴起古列？神为什么兴起亚历山大？神为什么兴起罗马？神为什么兴起蒙古帝国？各位，这些帝国里面还有阿拉伯帝国，这些帝国里面在兴起的时候都好残忍哦，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成吉思汗还有阿拉伯的军队屠城，神让他们势如破竹的去杀人。理由还是我们刚刚讲的，神让我们在艰难当中，不公不义当中，为了要磨练信徒的信心，不是更软弱更怀疑，而是更坚定信靠上帝。让你的信心越艰难要越坚定，我们常常越艰难就越不坚定了。神告诉我们，骨裂在他的掌管当中，甚至神会修直他的路。在四十五章的一到四节那里讲，神会扶持他的右手，神会放松列王的腰带，神会使城门在骨裂前面敞开。放松腰带就是没有抵抗，都打不过骨裂。神会把各样的财宝赐给骨裂。各位，这你可以把它用在共产党身上，这你可以把它用在回教徒身上、恐怖分子身上、阿拉伯人的身上，都不信上帝，可是上帝把那么多石油放在那不信上帝的沙漠之下。神都有他的美意。我再一次说，我们不一定能够解释， 但是我们要先相信，越相信你就越能解释，越能够处理，你越不相信就越不能够了。这里在第十三节说修直他一切的路，这本来是以赛亚书讲到说修直弥赛亚的路，修直耶和华的路，神甚至为古列修直道路。让我们再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每件事从最大到最小的最细节都在神的手里，包括你的头发掉在地上，神都数过。他说西巴人会向你投降，要归向古列，然后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什么叫做你是自隐的神？你把自己隐藏起来，叫人看不到你，不是吗？上帝在全世界每分每秒都在做事，但上帝的作为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看不到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信靠他，好像他没有听祷告，我们就更加要有信心的祷告，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寡妇向不义的官求一样，我们更加祈求，我们更加有信心。各位，这不是迷信，这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把基督的爱放在我们心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赐圣灵做凭据，那宝贵是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告诉我们你所信的是真的。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这是环境让我们信，让我们信得更真实一点，但是环境并不可靠，可靠的是圣灵，可靠的是神的话，可靠的是圣子，可靠的是圣灵。第十六节，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信主的人来讲随时都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包括我们现在在台湾，包括你们在三重，哎呦，那偶像可真是风光啊，偶像的庙真是香火鼎盛啊，大家都去拜，那些里面人那么多，比我们多100倍、1000倍、10000倍。愿主让你心中，愿圣灵，愿神的话让你心中知道，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相对的，因着上帝拣选和怜悯敬拜上帝的大有荣耀。第十七节，唯有以色列，这就是指教会，这就是指真信徒，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暴愧，直到永世无尽。各位，将来在天上一定不暴愧，将来在天上一定不蒙羞，将来在天上一定有永远不衰残的冠冕给我们。可是现在呢？将来那是保证不会失败的，也没有任何的试炼，也没有任何的征战，也没有任何的折磨，只有无限的喜乐和祝福，感谢主。但现在呢？愿你现在就因为圣灵在你心中的安慰、鼓励、提醒，愿你现在就因为圣经的话所讲到耶稣为你所做的救恩，让你知道你现在就已经蒙耶和华拯救，你现在就得到永远的救恩。愿你现在就昂起你的头，抬起你的头来，让你不惧怕，让你在信靠上帝，被人笑、被人侮辱、被人讥笑，你自己常常都动摇的时候，你信靠上帝，你相信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 不管是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成沧海，不管冰河期会不会再来，全世界海水会不会上涨或下降，不管全球会暖化还是冷化，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我们信靠上帝，而这上帝对他的儿女是充满了随时随地慈爱的。十九节，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以色列人在灰心的时候会讲这句话，敬拜上帝，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徒然的。各位，我们当中属灵的人，你有没有这种失败的经验？唉，我侍奉这么久徒然的，早知道去做股票算了。唉，我侍奉主真是好辛苦，徒然的。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今生就看到我们工作的果效，但是如果神把它隐藏起来，如果神的旨意只是叫我们撒种，叫别人来收割，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主里绝不徒然。在加拉太书，保罗说：“不要自轻，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各位，不要自欺，不要被魔鬼欺骗，不要被环境打击，不要被心理打击。我们要相信，寻求神不是突然的，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话我们常常用在布道会上，但是这不是布道会才用的，这对基督徒都是适用的。我们寻找神不会突然，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也就是说你在寻找神，神好像没有回答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回答你，他的沉默就是回答的方式，磨练你的信心，让你对主能够更单纯。第二十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是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世界以后并没有不管这个世界，创造以后他继续巨细无遗，没有一件事遗忘的，再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们需要相信只有这位神，我们要相信这位神他是公义的，再没有别的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我们仰望上帝，我们依靠上帝，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拯救，在以赛亚书都把它写出来。而且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这是上帝讲的，从今天来看，从你们在三重来看，简直是不可能，简直是乱说。他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将来在天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有的时候圣灵做奇妙的工作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譬如说在英国的清教徒的时候，可能没有万膝万口都跪拜，可是有相当多的人向主跪拜，向主起誓，信靠上帝。各位，我们不管三重还有多少人在向偶像屈膝，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向主跪拜，我们不向巴力屈膝， 我们不向自己的私欲屈膝，我们也不是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心中想到还是拜佛的好。各位不要这样去想，你不要想到说，哎呀，我信靠耶稣真是好辛苦，辛苦是真实的，但是你信靠上帝，主一定祝福。万膝向主跪拜之前，愿你的膝盖是向主跪拜的；万口凭主起誓之前，愿你的口是凭主起誓的。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都必之蒙羞。我们今天不去看前面的44章，我简单提一下，44章跟45章都在把上帝的创造、上帝奇妙的工作、上帝的创造管理万有和他拯救连在一起。所以不要认为我们只被上帝拯救，我们也被上帝管理。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上帝给我们要求，上帝也给我们力量。这位上帝是大事小事、功课学业各方面都眷顾你的上帝，你可以求，但是希望你认识在基督里他为你成就的工作，使你求得有信心，求得归荣耀给他。好，这是我在讲认识神的第一个部分。